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是何等的怜悯，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白白的恩典来得着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天父，我们真的是要回应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去顺服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有责任要去领万人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天父，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到你面前请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委身，我们好好的来上课，来学习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实际的来遵守你的命令，领人做门徒。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带什么容器来，你就用什么容器量给我们。我们里面的心如何，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渴慕，真诚的摆上，我们相信你就要把丰富的恩典赐下，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课程，我们的心被挑旺，我们真是愿意来遵守你的命令，去领人做你的门徒。天父，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以及接下来还有三堂课，我们要来思想你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当中你自己的作为和你的旨意和计划。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来明白神你自己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没有的请举手。跟景浩呢？好，我们今天开始一连四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从圣经的启示来思想整个关于神的救赎。那么我们晓得神的救赎和他的创造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从创造开始来思想。这个礼拜我们讲神的创造，下礼拜我们就讲人的堕落，然后第三次我们会讲神他所预备的救赎，第四次我们就讲人的回应。好，所以好，我们首先我们就看，我们应当对于神的创造的真理，我们要有一个充分基本的认识，因为这个跟神为什么有这样子拯救的行动是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通常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我们谈论到神是创造者，我会发现我们常常切入点，我们会提到关于进化论的问题我们会引用各样的科学的证据，想要帮助人来证明神确实是那位创造者。当然我绝对不是反对说在跟慕道友谈到的时候，我们确实针对他们的一些疑惑我相信很多时候他们会对于这个进化论跟创造论之间有很多的困惑，这一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去跟他们做一些讨论。但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概念，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也就是说神他把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揭开显给我们看，那我们要认识他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谈论神的创造，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自己首先 可以对整个神的创造有一个清楚和正确的概念。当我们跟慕道友谈福音，也许我们是需要针对他们的一些困难去帮助他们，然而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还是要把神的启示的话语和真理，关于整个创造的圣经的启示去跟他们分享。那么这四堂课所讲的内容相当多，并不是我们每一次在跟慕道的朋友接触，我们就要把这所有的东西通通一次讲给他们听，那是不能吸收也不可能消化。不过我们先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随时在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把这些真理一步一步的很完整的来跟他们分享。那所以我们会发现，科学本身只是探讨和发现神的创造，而我们今天如果想用科学来证明神是创造者，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神可以使用我们所提出的一些科学的证据来帮助人转向神，但是呢，至终我们要从神的话来认识神，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花时间来看创世纪这一本书哈，开宗明义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我们开始继续的来探讨关于创世纪作者所讲的内容之前，我要先给大家一个暖身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要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读创世纪。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常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文化背景去读、去了解神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圣经的作者他写下这些圣经上的书卷都有首先的读者，因为这个是写给这些首先的读者，是要帮助他们。因此我们要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我们必须要从那个读者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怎么样来了解 这些话的角度，去明白作者的原意，也就是说来明白圣经作者他写下这些话神的启示的作者的原意。那么当然其实圣经最主要的是启示关于神的真理， 也可以换一句话说是神学真理哈。所以我们按着正确的方式来了解作者的原意，明白经文的意思，然后我们才可能从其中找出这个神学的真理，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神学的真理是超时间和空间，永远不改变的。那么这个真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之下，在实际的应用上可能是有所不同啊。那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一卷书的作者是摩西。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申命记五卷书，在原来犹太人他们的圣经里面是一本书，也就是说不分的。而这一卷这个摩西五经哈，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当时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或者说是就当时出埃及之后的下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就要从他们的历史背景之下来了解创世纪。因此等等我们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那么这本创世纪名字是什么呢？就是英文是 Genesis，中文我们翻成创世纪，而这个创世这一个词本身的意思是起初或者开始，而这个起初或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主要不是强调从人类的从某一个点开始，那个时候 神创造天地啊。这个起初在希伯来原文或者说在当时犹太人的概念之下，是指起初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指一个点。所以说在宇宙被造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也就是接下来作者要给我们描述的七天的时间之内，神他创造了天地。那么这个神创造天地，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思维和了解去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神是从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是始无变有的一种创造，也就是说哦，原来这宇宙所有的都不存在，神它可以始无变有。特别我们很喜欢引用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始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其实罗马书第四章你在上下文来看，所谓的始无变有是指什么？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处境，他和莎拉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可能再生育了，所以始无变有，不可能生孩子的，不可能有后世的。OK， 所以你记得创世纪十八章特别强调他的什么月经已经停了。OK， 那么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始无变有，在他的处境之下是他跟莎拉，所以你在读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这个他们年纪已经超过百岁啊，心里不信神，反而他心里更加的坚固。那使死人复活也不是我们所想的哦，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这个叫死人复活在亚伯拉罕的处境之下是什么？他和莎拉的身体如同什么？已死啊，是这样的死人的身体竟然可以怎么样？可以生育。 OK，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哈，我们读经我们实在是要从当时这个这样子的背景去了解正确的意思。但是确实神的创造确实是从无中生有，我不是否认这一点啊，不要误会了等等说啊，庄师母说神的创造不是从无中生有那就糟糕了。神的创造确实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那这一点是在圣经的两段经文里面有提出来，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这个新约的经文讲论到神的创造，提到的确实着重在神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但是在创世纪这里提到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希伯来字创造的那个字 bara 这个字呢，所着重的不是着重在神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这里的创造呢，你会发现所着重的是讲到神在起初的七天的这一段时间之内，神使得天地存在啊。他没有着重说是从无中生有，但是他说在这七天之内神使得天地存在，不但使得天地存在使宇宙存在，而且呢神在这个宇宙里面他做一个工作，做用英文说是一个 organization 的工作，所以他就指定角色和功能让这个宇宙可以 function 可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所以呢在当时对当时的犹太人，为什么摩西要从这个观点来谈论神的创造，不是强调神是死无变有这个观点，主要是跟他们的环境，当时犹太人他们所接触的都是拜外邦的假神。那么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他们这个叫这个 mythology 啊，就是他们这种叫做神话啊，如果用翻成中文这种神话，希腊有希腊神话，罗马有罗马神话，埃及有埃及神话，其实就是他们拜他们的神。那么在他们拜他们的神的背景之下，他们有一些各种的对于神的这种一种概念，或者说对神的观念，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很容易受这种外邦 这种拜偶像拜假神的影响，摩西就要针对这些外邦的所谓的神话所论到他们的神是如何，摩西从这种角度来跟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的下一代来讨论，但是耶和华亚卫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如何。那么在这种 mythology 这种外邦的神话这种神明的信仰之下，他们认为神的能力，他们的概念不是着重在神从无中生有，他们拜这些偶像没有这种概念，他们认为神的 power 是显在什么，显在神有能力来 organize、啊、有能力来等于说来做这种计划，而且来把计划实行出来。那这是从这样的角度呢，所以摩西他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的重点就放在神在起初的七天这一段时间内，借着指定他使宇宙存在，创造天地使宇宙存在，而且借着指定角色跟功能让整个宇宙可以 function 可以作用。因此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在神紧接着要进行的六日创造之前，神已经使得天地存在，但是当时天地虽然存在，而在六日创造之前天地的光景是如何呢？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原来是把混沌放在前面，混沌或者翻成是杂乱没有次序，英文就是 chaos， 或者说是 formless， 没有这个形状、啊、formless 或者 chaos。 所以地呢是没有形状或者说是没有次序，同时是 empty 是空的、啊、当时是天地已经神已经使天地存在、啊、但是呢还不能够作用，还不能够 function。 那么因此空虚混沌主要是指当时的宇宙还不具有目的，还不具有功能，但是这个空虚混沌不含有罪恶的意思，在古老的解经常常就把这个解为是撒旦的工作、啊、就说哦，撒旦把神的创造毁坏，所以空虚混沌，而且渊面黑暗是 darkness、啊、三样东西 formless 没有形状 chaos， 而且呢是混这个空虚 empty， 然后是 darkness 黑暗、啊、但是其实这里是不含有罪恶的意思，这只是指明神还没有再进一步的做工、啊、好，那么不仅是有空虚混沌，而且这里有黑暗、啊、就是有水，这个水面上是黑暗，渊面黑暗。接着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这里要解释，因为我们在、圣灵论我们已经讲过了，在犹太人的观念神的灵不像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位一体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是有位格、啊、在犹太人你知道神在旧约贯彻整个旧约都强调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什么，是独一的，强调神是独一的，因为在他们那种多神的背景之下，神必须一再的着重在强调神的独一性，所以当时的启示是着重在神是独一的，当然启示是渐进的，在新约就进一步才启示三位一体，或者是三而一的神。因此这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当时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不是像我们今天了解哦，圣灵在做工，神的灵在他们的概念跟耶和华跟亚位是不可分的，并不是独立的一位、okay? 那么而神的灵经常是代表了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所以这里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想如果你读注释书当然有很多的探讨和解释，我们把它简化，基本上我们就说神的能力就在这个黑暗的水面上开始，我们中文翻成运行其实翻得还不错，或者翻成循行 circulate啊、就在这个当时的神还没有做工的这样的一个天和地当中，神已经开始在做护理和 和这个保护 和眷顾的工作。所以这个运行哈、啊，也可以在原文希腊原文是 hovering 呢，只在旧约只这个字只在生命记32章11节出现过，在生命记32章11节那个字是描述母婴展翅保护小婴啊，所以呢这就描写当时啊，在六日创造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接下来就谈到神六日的创造，那么这个六日的创造呢的结构是三对的 pair 啊，三对的日子啊，这三对是什么呢？第一对是第一日跟第四日相称，第一日跟第四日相称，第二对是第二日跟第五日相称，第三对是第三日跟第六日相称。而这三对的日子就是针对前面的空虚和混沌，也就是针对前面的混乱没有形状和空虚做出一个、啊、行动、啊、针对这个空虚跟混沌做出行动。因此我们看见第一天到第三天是给予天地形式跟次序、啊，第一天到第三天是给予天地这个 form 形式跟次序。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就施行创造，他说什么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把水分为上下。然后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那你可以这样子一直看，每一天神的创造都是以他的话语来施行创造，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发出，事情就照样成就。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那这是神他怎么样来进行的创造，是借着神的话。当然，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话成为肉身。所以神的创造本身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用他的话说有就有，因此他所造的万有都是神在向人述说他的荣耀，是神的话。而这是神给人的启示，因此整个自然界的创造是神向全人类的一个启示，很多时候神学家称之为自然界的启示或自然启示。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为肉身， The word become flesh， 神的话成为肉身成为人。因此在耶稣身上是神最大的彰显，完全的彰显他自己。所以我就让你们知道这个，我们把它神的话连接在一起啊。那么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个六日的创造的结构，那么第一天到第三天就是给予天地形式跟次序啊。所以我们看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因为在这个创造之前渊面黑暗，水面上是黑暗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平常我们就以为啊是黑暗，然后神就创造光，确实这是光是神所创造，但是在这里作者要表达的不是这一个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神称光为昼，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神称光为昼，你晚上点着灯也是光，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昼呢？所以这里其实作者是要告诉我们，神他创造了时间，他把有光的这一段时间称为是白天，没有光的这一段时间，黑暗的这段时间称为是晚上。所以这个就是给予赋予次序哈，所以神就创造了时间，这讲到时间的创造。因此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被造的，神在永恒，所以对神来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 一日，神不在时间的里面，时间是神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好，接下来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水哈，湮灭黑暗，诸水，神就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把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把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就是这进一步进行这个 form 啊，这个 form 或者说给予赋予的次序，赋予的这个这样的组，就是有次序哈。于是我们看到就创造了空间，因为水就分成上和下，于是就造出空气。和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今天我们知道空气以上的水云啊，云其实就是小水滴，那么空气以下的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神怎么来赋予这个形式跟次序啊。接下来神，这是第二天的创造啊，神就称空气为天，然后呢啊还有空气以下的水，但是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地就这样成了。于是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这是好的。好，所以接下来就继续，不但把水分成上下，而且把下面的水聚在一处，把旱地露出来。于是我们就看见有旱地，有海洋啊，这都是神在做这个 formless， 针对这个 formless 这个 chaos 混乱跟形没有次序来赋予形式跟次序。好，这是第一天到第三天的工作。接下来第四天到第六天，神的创造的工作呢，就使这个成型的已经有了时间，有了空间。使这个成型的地呢被丰丰富富的充满，因为本来是 empty 空虚啊，所以接下来就是第四天到第六天就做这样的工作。因此第四天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对不起哈，我刚刚啊，其实应该是这样，一到四，一二四，对不起，应该是一二四是针对 formless 啊或者 chaos 哈，然后是三五六是使地丰丰富富的被充满，所以第三天就是创造了植物，各样的蔬菜。和果树。好，第四天还是回到那个时间啊，回到时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要发光在天宫，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宫，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神继续呢来这个定时间。我们刚刚看的是已经有日啊，有白天，有光的时候是昼，没有光的时候，黑暗的时候是夜。我们已经看到有日子，但是呢神接着把创造这个光体，大的光当然就是太阳，小的光是月亮，而且有重心，这样子来做什么呢？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我们看现不仅有日，有什么？有月，然后有年啊，日月年，你会看见其实就跟光体有关。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农历哈，什么时候是满 full moon 啊，什么时候是半的月等等之类，然后十二个月成为一年，它又是有这样一个循环等等，所以这是继续的来啊，在这个时间上给予次序。那么，所以呢，接下来第五日继续使地被充满，神就说水中要滋生有生命的物，而且空中要有雀鸟飞在地上，所以第五天就创造了水里面各种滋生有生命的动物，而且呢。天空里面各种的飞鸟啊，也就是 在天空里面的生物，神就创造这一切，而且他看着是好的，他赐福给这一切，说要滋生众多，要充满海中的水，雀鸟呢也要多生在地上。然后第六天，神就创造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神说地要生出这些活物来，于是就有了。这一切都是神用他的话所创造的，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在第六天，神还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达到神的创造的最高潮，那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是神创造的最高峰，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那么神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脚？不是。我们知道新约耶稣曾经很清楚地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灵，神是灵 Spirit, God is Spirit。神是灵，灵是一个存在，不过灵没有物质的部分啊。我们人的身体是属于物质，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第二章告诉我们，他用地上的尘土，好像捏泥，捏成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呢，这个人当然是没有生命气息在他里面，神就向他吹气，他就成了 living soul。或者说 living being 就成了，我们中文翻成有灵的活人啊。那所以神绝对不是像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脚，千万不要把神看为是这样。那圣经所谓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有大能的膀臂，这些都是用比拟的方式，想要把关于神的真理来传递，来向人说明，强调神的能力。就以大能的膀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手臂大有力量，来描述神的大能等等。好，那么所以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上下文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下文里面，神的形象从神创造男和女以及设立婚姻可以表明出来。但是呢，这里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最主要的还有一个要点，强调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赋予人有灵觉或者灵性，用英文说是 spirituality， 因为神是灵，神创造人类，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赋予人里面有灵性，或者说有灵觉，所以人才可以跟创造他的神来相交，因为神是 spirit， 神是灵，所以他造人按自己的形象造，他赋予我们里面有灵觉，或者说灵性，以至于他所造的人类跟他自己可以相交，可以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那么这是我想在这里我们就先说明这一点。那么当神造人以后，神就赐福给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赐福他的心意，或者说他的旨意，要人怎么样生养众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是造了男人跟女人，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同时接下来神说你们要管理这地，而且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也把他治理的权柄，因为神创造万有，他唯有他有权柄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在这里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权柄分赐给人，授予人权柄与他共同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那这些概念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把这些启示都需要去分享哈。好，那么这六天神施行创造，第七天 神就歇下他的功，创造的功，不是说神就什么事情都不做，神仍然要继续以他的大能托住他所造的万有，不然 日头不会按时候运转，月亮不会按时候出来，所以神不是就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歇了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然后神就把这一天定为圣日，这一天神要人把它分别出来，我们看见这是记载在创世纪，所以这个原则不是只适用在基督徒身上，适用在全人类，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他要我们怎么样效法他，我们需要休息，他用六天做工创造，第七天要休息不做工，而且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来敬拜神，这是安息日最主要的一个意义。但是当然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神他创造了这一切，他针对这个空虚混沌做出这样的行动，使得整个地赋予形式跟次序，而且使其中被充满，神每创造施行创造，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都是完美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们就来进一步看神对人类的创造，从这个创造我们来看神跟人之间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对不起，我们人和神之间，受造的人类跟创造的神之间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尘土所造的人是没有生命的气息，因此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living soul， 也就是强调他的里面，神按着他的形象来赋予我们有这个灵性或者说灵觉，我们就可以跟神来进行沟通，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神为人，为他所创造的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住的地方，他就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然后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在这个园子里面呢，有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这个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园子当中有两棵树，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那么这里呢，这个东方的伊甸立了园子，其实这是以一个君王的宫殿都有所谓御园，你知道的，宫殿的御园，你今天到法国巴黎，你看凡尔赛宫，那宫殿的御园，那神是君王， OK， 所以这个东方的伊甸这个园子这种概念，是君王的宫殿富有这个花园，所以神就为人预备一个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比喻的背景来描述，神就在东方立了这样的一个他的君王的这个花园，在园子里面有各种的果树好做食物，所以这个第一，神就供应人身体的需要这个果树。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没有看创世纪第一章最末了，当时人类是什么吃素的，我们只吃食物啊，对不对，植物果树啊，不吃肉，肉是在洪水之后神才允许可以吃肉啊。好，那么所以这个园里面有各种的果树可以供应人身体的需要，但是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是什么样的树呢？我们从上下文，因为后来他们犯罪以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不能再继续采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好，那么所以呢，这园里面所有的果树都可以供应他们的食物充饥，可是有一棵特别的树被称为叫生命树，这棵生命树他们可不可以吃？可以。好，因为我们后面会看神只给吩咐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OK。 好，那么这个为什么叫生命树呢？也许我们以为说啊，当初如果亚当跟夏娃采了生命树的果子吃的话，那就可以长生不死，错，不是， OK。 今天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不死之道，其实生命树的果子 是表明这棵树的果子具有特殊的品质。这个特殊的品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因为你知道既然是尘土造的啊，这个尘土造的这个肉身呢还是会衰老的，懂我的意思吗？并不是说人犯罪以后人会死亡，但是既然这个物质的东西本身啊，物质的东西本身就不是像神是永恒的 OK。 那么所以这个生命树果子基本上我们的了解，可能最好的了解啊，当然有人有不同的可能提供，可能最好的了解是这个果子具有特殊的品质，是这种特殊的品质是可以抗衰老。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能了解，现在有很多 antioxidant 的食物 OK， 可能 blueberry 就是属于生命树这一种，你知道吗？ blueberry 有很多的抗衰老哈。那么所以呢可以维系人，可以这个生命怎么样，可以继续不会老化啊，可以维持这个生命的活力，可是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听懂了吗？啊，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也不能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神得着永恒生命只有一条路，神必须借着他的儿子来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不可能说吃生命树上果子就可以长生不死哈。不过这棵树可能就是它的果子有这样的特殊的品质，有很强的很丰富的抗衰老的这个这种品东西，使得我们可以身体的这种机能啊，可以维系一个活泼，一个叫做什么年轻哈，可以维持这个年轻的活力，可是并不是表示可以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为什么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去说，让他们不再去摘那个果子吃啊。那不是说这样子，他们当然说免得他们就不死，因为他们已经犯了罪。其实也不是表示说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不死就是长生不死，不是的，只是他们就会一直在延续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个品质本身哈，这个果子品质好。那么分别善恶树是什么呢？这个善恶，这是 good and evil 哈，这 tree of good and evil。 这个善恶不是指道德上的善恶，道德上的善恶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人里面所具有的良知的功能，就是 conscience 啊。这个良知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 built in， 就造在人的里面，神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把他的道德的是非写在我们的心上，也就是所谓的良知。不过我们现在人的良知因为罪的污染，我们良知的功能已经怎么样，已经被损坏了。也就是说虽然人有功能，你说谎你还是会良心不安，但是你多说几次，说四次五次七次十次你就麻木了，对，你不会有任何不安了，你就说谎当饭吃 OK， 这就是良知的功能失去功用。那所以这里的分别善恶树所说的乃是在神造人的时候，神他的旨意乃是我们人类既然是被造的，我们人类就没有完全的智慧，没有充分的智慧来在我们的人生来做好的对我们人有益的对我们人有价值的选择。什么是对我们好的 good 有益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evil 对人有害的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是这方面，不是道德啊。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是被造的，被造的人在神所为他预备的这个宇宙在这里居住生活，这个人生的过程怎么来做正确的选择，来判定什么事情对我们人类最有益处，什么事情对我们人类有价值有意义，什么是没有益处，什么是没有价值，这样的 good and evil 的选择和判断和分辨的能力和判断的能力，就是这里所谓的分别善恶树。换句话说，人必须要依靠从神赐给人的 智慧，我们有理性思考，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头脑是有限的，我们所能想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借着神的帮助才能够怎么样做真正有智慧的思考判断。对于我们面对的人生的每一个处境，我们要从神得智慧，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会的一个功课。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先来求问神，即使我们的天然的智慧能够有能力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时候，哎，我今天要搭车到一个地方，这还不简单啊，我自己头脑想一想我都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 OK， 你说对， 我相信神是要我们用这个脑子，你地图拿出来看一看，但是你永远不知道那条路今天可能有个大车祸发生，结果你塞车塞死了，结果你是要开会急得要死，哎呀，你要 interview， 这下完蛋了，迟到，懂我的意思吗？是我们有智慧，我们也要看地图，也要去想哪一条是近路，可是你先做祷告，你先来求问神引导你的思想，当你在看地图做的，你就是求神引导你，因为神他的智慧，而且有时候他给你的安排不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荣耀他，为他的旨意。所以有一个宣教士，他要从他的宣教的地方搭飞机回到一个大城市，那要坐那种小飞机，宣教士坐那种小飞机，那一天呢，飞机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发生故障，就是不来，他就没办法就在那边等，他就急死了，他很想要赶快去那里边，他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就没有飞机来，就不晓得什么，我现在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但是就是因为在那边等，他就跟与他等飞机的人去谈话，原来神有他更高的旨意，因为这样的谈话，这个人怎么样？不认识神的人，因此得以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什么心，这个真正的智慧不是只是为我自己的好处，也是考虑别人的益处，而别人的益处是神对整个人类，神在整个人类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是这样的意义。好，那么除了神预备有果树来供应人身体的需要，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河从这个伊甸流出，那从这个流出来的河就分成四条，就分叉成为四条，第一道叫比逊，然后在那里有金子，然后第二条，而且他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又有珍珠又有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逊，围绕古时全地，第三道河叫西底节，第四道河是伯拉河。好，那么这个水流出，我们知道水也是供应我们生命，所以为什么埃及人的尼罗河对他们来说是生命的命脉，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没有水，你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可是你没有水喝，这是更严重的一个缺乏。所以呢，这个有河流出来，我们会发现启示录说有什么在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新天新地，甚成有生命河啊，河水，在这个河的两岸有果树，这个果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这个可以医病等等之类哈。所以这个河流出滋润这个园子，也是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它很有趣，它就是为什么要讲到那里有金子，而且说金子又是好的，还有珍珠跟玛瑙，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是奢侈品，你可以不要有金子，也不要珍珠，也不要玛瑙，因为这些东西，但是这些是什么？是极其珍贵的。如果你看启示录，最后新耶路撒冷，圣经上很清楚说是什么？羔羊的心腹。所以羔羊的心腹是谁？我们是教会。OK， 所以你不要以为新耶路撒冷真的天上哇有一座城，哦，这个城是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然后根基是宝石，你看那里列12个宝石，每一个城门上都有颗大珍珠， OK， 也是用这种宝石。其实这些是比喻性的描述神同在的荣耀，这些金光啊，这些宝石闪，这是描写神同在的荣耀。所以神为人预备适合的地方 来供应人身体的需要，也就是果树有这个河水流出滋润这个原子，滋润这些果树，果树结果子，好给人好做食物。但是神也供应我们心灵上的需要，神在这个他所立的原子当中有神丰富的同在，有神丰富的同在。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生命所需要的食物的供应，水的供应，还有呢我们心灵的需要，神的同在，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的智慧，我们所有一切需要的，神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适合的住所，而供应这一切的需要。接下来创世纪作者说，耶和华神第十五节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描写人在这个伊甸园中的生活，是让他修理看守。那从我们这样的一个翻译，事实上大部分圣经的版本，差不多全部所有的圣经版本，不管是中文英文，都是翻成修理看守。所以从这个翻译本身来看，我们就会认为在伊甸园这个人他最主要从事什么，做园丁，修理看守。这么多果树总得修修剪剪，果子才可以结得好。但其实呢，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在摩西五经，也就是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同一本书，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动词出现的时候，主要的用法不是在农业上的，这两个字出现是用来描写祭司跟利未人在会幕里面的工作。所以修理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用来描述祭司在会幕所做的献祭这一类的敬拜的工作。修理修理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的时候，虽然偶尔在上下文的这个考虑之下，有很少数的时候是用在农业上，可是最多数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描写祭司在会幕所做的敬拜的工作。因此这个修理是具有敬拜的意义。看守在摩西五经出现的时候是描述利未人在会幕做看守和看管会幕器具的工作，守门的利未人守门的，还有呢会幕所有的器具是利未人来扛抬，利未人来经理来看守。而做这些守门看管圣殿的器具的工作，必须是小心谨慎的，照着神所定下的规矩，按着神的吩咐来看守和看管。所以这个字就具有顺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看守和看管是要按着神所定的规矩神的话神的吩咐来做。所以你记得以色列人没有用肩扛抬约柜，大卫去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们把约柜放在新的牛车上，然后牛司前蹄，乌撒就去扶，神就怎么样击杀他，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的吩咐。所以看守这个字呢是含有顺服的意思。因此这个人在园中，伊甸园中，也许他真的也是在做园丁，但是这两个字修理看守是要描述他在园中的整个生活，或者是做园丁，或者吃饭，或者睡觉，或者休息，他在园中整个生活乃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和顺服的一种生活。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园子里面所活出来的整个生活，神把他安置在这里，使他在这个园里面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过一种对神敬拜和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从这第二章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看见人和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包括首先第一个，人必须倚靠神而活，这就是神等一等我们会看见吩咐他不可以去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神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就可以什么，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要引诱人不再倚靠神，自立为神， 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今天整个人类所有的一个光景啊。所以第一个，人必须依靠神而生活，在各方面，食物的供应、心灵的、精神的供应、神的同在。人不是只是有人与人的关系就足够了。有人说，人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空洞或者一个空处，只有谁可以填满？只有神可以填满。换句话说，人里面有灵性，我们说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人就有一个 tendency， 是有一个要寻找神，是要跟创造他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第一个，人必须依靠神而活。但是第二个，人类跟神的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人应当是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16-17节，神就给人一个命令去遵守。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所以神给人这个命令，要人去遵守，也是给人一个试验，看人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完全的去顺服神。当然我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说，这也是神所赋予人的一个自由，我们常称之为自由意志啊。所以神给一个命令叫我们去遵守，我们有可能顺服神，也可以拒绝听从神。那这个我们常常被称为是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所谓的自由意志是指什么。这所谓的自由意志乃是指针对神的启示，针对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神的话，人有神赋予我们有自由做回应。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把它更正确的翻成叫做回应的自由，而不是人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创造者，所以连你的生命都不在你的掌管之下。你不能说我要活100岁才死，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雅各书说，呀，我要想今天到这城那城去做买卖，但是他说我们的生命如同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他说我们只能说，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所以不是指我们有这种绝对的自由。箴言说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所有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是对神的命令、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启示，神给予我们自由做回应。我们可以选择听从和顺服，我们也可以选择悖逆和不顺服。好，神也很清楚告诉这个他所造的人，违背神的命令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刑罚。他说你吃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必定死啊。这个必定死并不是说你吃的时候你马上就死啊，在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你吃的时候有一个后果，这个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必须就是说面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结局啊。那么当然这个死亡的意义是指什么啊，我们下一次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死亡是所强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把神的创造，圣经所启示的神，关于神的创造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来探讨。下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人的堕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启示，我们真是渴慕来认识你。而我们有这种渴慕，唯有借着也好好的来明白你的话，认识你的话，我们才能够来认，才真正能够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圣经上的记载，我们来看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也让我们了解神当时所做的创造的工作。这里绝对不是把一切神所做的创造的工作都完全的把它告诉我们，然而神你自己所启示的这一部分已经足够我们人的需要，已经使我们就着这一部分你的启示，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看待你，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来依靠你，来敬拜你，来顺服你。天父，求你借着这些话也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已经是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站在这样的真理上，我们跟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